迎收听人民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话重温第七回，主持谭宝珍。在上一回，牟先生指出西方民主科学是人类理性的事，因此中国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他补充说，不管做任何事，不管是实行民主或者是开创科学，都是要有真生命。如果没有真生命，民主出不来，科学也出不来。即使是清谈讲玄学，不涉及实际事务，都要有真生命。我们会问，怎样才可以获得真生命呢？我们不妨就地取材。中华文化传统的智慧就是真生命的智慧，只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不理解的。通过这个文化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识破浅薄的唯物主义、浅薄的功利主义、浅薄的理智主义。
看三元，这才能叫做清谈。他哪三元呢？啊，老庄、易经呢？啊，你们会谈老庄、谈易经，这才能算是清谈呢。你天天谈股市、谈马票，那个算人呢？你不要以为清谈要你要能谈玄这个，了解玄才会容易呢，要高度的理性呢。搞出理性，把你这个理性所达到表现有力量的，这所以啊，你没接触到学问，啊，你不管你是谈玄或者谈科学，都是要今生的，没有今生命不行的，
没真生命是不行的。
共产党这个列宁号召那个。好像那种第四阶级普罗列塔利亚，
列宁号召个第四阶级，
那不是原不是新生命啊，
不是新生命，
那不他说他创造不出新文化了，
创造不出新文化，
他
不能放光，只能害人。
你这句话，我这句话你懂不懂？你为什么说他那个所谓那个普罗列塔利亚？他妈是三阶级，我们是小子三阶级，小子三阶，他们是代表第四阶级，普罗列塔利亚，第四阶级的英文是普罗列塔利亚，这个为什么不能算个新生命？不能是个原始生，满洲他是个新生命，他是原始野因，从东北从关外发出来的，
东北关外
这种一个文化，
发出来
这种文化才能。
提出了个文化，
他又放个光。共产党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新生命，不是原始的民族，所以他也不接硬核文化传统，而是他瞧不起，不管中国的传统、西方传统，他都讨厌。
不接任何文化，讨厌。
他从硬核传统不接。
同任何传统都不接。
那些你都支持的你呢？他不是原始野因，原始野因好办呢，原始野因能倾向文化，这些人呢非常坏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自己以为他有文化，
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有文化，
他不欣赏文化，同行是冤家，
同行是冤家，
所以你们不了解共产党这个罪业了，他这个罪过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为什么这么 就结果这样，你印华传统接不上了，他不要印华传统，你西方传统从希腊传统自由民主，中国的传统下乡流民是道三教法，我太官方了，他都反对了。所以大陆上的中国没有历史，他们不讲历史的，他们历史从哪开始？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好起，
这个哪有这么一种败家子的衰败，这是所谓衰败的、啊、你把自己的历史文化都抹掉了，
将自己历史文化抹掉，
他为什么这样自个自大自傲
自大自傲，
以往的几千年的引领机会都是狗屁不通，都是混蛋，就从他这开始他才是好，他做幸运有多混蛋，你做幸运你要幸运就得了，哪有说天天杀人而快做幸运，
天天杀人怎么可以做幸运，
他到处一车车，他到处吃风头，把蚊子也给你改变一下、啊、他就这就是在老子里边说出来的无知妄作，
无知妄作，老子道德经里面的
无知妄作，无知强妄作凶，
不知常妄作凶，
这个道德经这话，这共产党犯的毛病就是这个毛病，他到现在不悟，
都是现在也不觉悟，
所以他不能当新生民族看，因为他不接受文化，他自己的教化
教化
教化奸诈多端，
奸诈多端，
花样多得很，
花样多得很、
啊、所以都会做文章，
会做文章，
邓小平啊他妈这个秦云他们呢胡乔木他们叫他们放弃本本，这邓小平说一点一点呢，就是他这个文章不大会做，所以他才讲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讲实用主义讲 pragmatism、啊、不管你是黑毛薄毛黄毛，你是抓到老鼠就是好毛，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你是这种精神呢，他可以走英美的经验主义路，但他又不，他原初参加革命，他也天天骂资本家，他那个框框，马克思认定共产党那个框框，那个意笼统的那个意思把他造出了，他那个实用主义也不能彻底，他能彻底，他会把那个框框都冲破了，这是个真正的英雄呢，这就算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冲破呢？嗯，摔掉就完了嘛，
将框框冲破就是英雄了，
不是摔掉了，苏联都摔掉，你为什么不能摔掉呢？因为他们这东西已经那个心呢、啊、已经合透了，
心已经合透
心合了、嗯、他那个心生命那个河岸的河岸和那个旗一样，
生命黑暗
一点光没有，
没一点光明，
你想他就经过挫折来觉悟，难难的，
经挫折而觉悟很难，
就恐怕你像秦云这个东西坏透，他那个儿子比他还坏，与秦元呢，那就是我太子党嘛，秦元呢，那个邓小平那个儿子就那个残废，那个还好一点，他就是因为好一点他残废，他就叫毛泽东情人，红卫兵情人，他还不觉悟，
还不觉悟，
这些人这个他那个生命里合透了，一点光明没有，
生命黑透一点光明都没有，
所以他现在在那好久好久改革，你谁敢相信？但他一好久，大家都希望他，所以大家用拥护他呢，他一点只能动啊、哎、他叫你说你大胆呢，解放一点呢，什么叫大胆到什么程度？谁保证我大胆？胡耀邦不是很大胆吗？啊、哎，焦子阳不是很大胆吗？你就等于耍猴子吧。 这没品的嘛，你谁敢大胆呢？到时候我到时候出毛病我下台，啊，你们到时候出毛病我能给你杀，这个是这个明明是耍头的，你这谁敢做呢？
谁没办叫
你
杀？
但他这现在一到广州新疆一转，大家都管，因为这个社会他是需要管，没一下像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但是北京没动啊，北京那个文化部。还有
文化
部、
宣传部，
还有那个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这三搞一个不能换，
一个不能换，
拉不下来，
拉不下来。
就看他们这现在斗争很厉害，
斗争很厉害。
有点。所以像亲近这种人，这就是喝透，这个生命里边都喝透。所以要这件事，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primitive 巴巴利亚原始的野人，这个好，这个可以创造文化，这种人不能创造文化，他只能够毁灭文化。你要知道共产党不是原始的野人，
共产党不是原始野人，
不是原始野人，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他又不是文明人，
又不是文明人，
但他不是原始野人，这个你们懂不懂？所以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不能了解魔，所以他这个魔性很大了，这个魔呢？
魔性很大，
这个魔性完全的，所以原始野人好，仅仅有教养的文化人好，英国人有讲，所以贵讲贵族啊，卷头慢呢，那是有教养讲文化的。原始野人呢，就是刘邦是原始野人呢，
刘邦是原始野人，
满洲人从满洲人关外那个兵，倒是释迦牟尼佛了，中国是
释迦牟尼佛，
他都很难，他都用阶级也分成了，耶稣为什么是那样，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工人阶级也没有出世，背叛他不甘心做工人阶级，不革命，他叫人家叫人家做绵羊，就是背叛了，逃上通朝西啊，就这样。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那么意思想嘛？因为他是贵族，他是太子，他是皇太子出家了啊。孔夫子为什么样？孔夫子是师。是就是小资产阶级，
是还小资产阶级。
我说的话没出息，就是小资产阶级。
所以孔夫子搞个人，
你们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天天做粉红色的梦。
小资产阶级天天做粉红色的梦。
天天做梦，自私自利，小气，贪小便宜。这都他那个狡猾的很。所以你不能把他看成是当原始野人看，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说共产党是知识分子做的业，
共产党是知识分子做的业。
列宁也是知识分子，
列宁都是知识分子。
说这个魔性，这个魔就所以为魔，只有康德了解了，说他犯那个罪过呀，他是那个所谓他那个卧室叫做魔的卧室，什么魔所带有的是异物，
魔的恶，
他犯了这个毛病了，这种人最可怕了，这个非得出去说他这个生命归于警察， 男儿把他的理性之光给他交换过来，因为他们都是变态心灵，都是变态心灵，所以他只能够摧残文化，毁灭为阴性啊，他不能创造文化。了解这种东西要有 concrete understanding， 那你才能了解历史文化社会风气，要不然你就天天搅和在一起，那些莫名其妙的金庸了什么这些那个入坑了，这个百姓里边的入坑就是没出息的，就天天碰钉邓小平。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啊，这个时代的使命、文化的意识、历史的什么，你们慢慢就可以完成。完成你就知道这个浪潮也可不过去了，人类理性才能走向幸福。但是这个浪潮走过去能恢复正常很难的了。你这其中要经过多少？你看苏联不是那样多麻烦吗？有些问题啊，它后遗症呢。
后遗症。
你这个浪潮非过去不可。你不过去，人类理性永远不能恢复正常。所以我又说，为什么小众不喜欢大陆上那些人，就刘冰燕呐，什么那些人，那些美女，啊，还有什么什么写火枪那个金冠涛了、苏小康啊，这些 show professor 的，他没机会不透的了。没生没根，所以我希望你们让自己好静下心来，好好去，就从你自己的生命境界，这种光要从那发，你才能教察这个社会。
教察社会。
你就我刚才说一点的时候，你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原始爷爷呢，他提倡普罗塔利亚，提倡第四阶级了。他不是原始野人，真可怕的这个人，就这句话，我这句话，你们就不一定能懂。假如你真懂了，就在你生命里边就放光，你可以有这个种种的机会从从那儿开发出来，你才能了解这个现象，要不然你们不了解了解。
了解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使命啊，几十分，你要真正有文化意识、文化使命，这个叫真正使命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浪潮可不过，所以人类恢复正常多困难呢。你要有多大力量来扭转的，就扭转过来以后再抚平，所以你的生命能平复下去，就费力要费大劲的了。不光是要有个制度啊，也要有能够培养这个制度、实行这个制度一种气氛，一种文化的气氛、
文化气氛，
这个就很难的了。形而下的条件，形而上条件都是要。
应
一
上，应
一
下。
不是很苦，他天天吆喝两句，希望美国人赶快捐钱呢，就需要形而下的条件呢，没钱不行。他经济没办法了，你要帮他，帮他钱少中拿钱的话，谁肯帮谁呢？这个谈何容易呢？所以你知道克服这个困难很困难。你转过，你定制设他相规的，禁止设他相规的，就得安排一个制度。
安排一个制度，
制度要有能实行这个制度一种文化水平了，有文化水平的气氛了，才能大家能够往这儿走，这个非大劲的，这个就是使命了。这就是讲文化、讲哲学是有用了，要不然你讲哲学有什么用呢？没生命了。你大陆上来几十分就刘晓波了，什么苏小康那个火枪那种头脑，这算什么头脑了？他 们又要求外围能谈什么东西？嗯，他的共产党就是几个人啊，他浅薄的唯物论，浅薄的功利主义，浅薄的利己主义，反正这三个层次下面，他都非常非常表现的漂亮，开明啊。浅薄的功利主义，浅薄的利己主义，啊，这反正这一方面呢，他都能表现很时髦。比如说，我们有中华民国纪念，辛亥革命开始，啊，他们这一方他一下子摔掉了。啊、我们不用于中华民国，啊、其实今年是八十一年，他们1992，干脆，大陆上早就用1992了。
民国81年讲为
1992，我就举这么个简单的，但这人身上，共产党上一定是赶上时代，一定漂亮，做得很帅。嗯、你说大陆上共产党现在那些人物都帅，吸引青年人，都是靠这个。你天天讲中华民国，哎、我就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什么你还不知道呢？什么叫中华民国？哎、他讲1992不更好了？啊，他就这种，我就比这么简单，这种小漂亮，
丢票了。
他都有，这是这种知识分子，他不是原始，不是乡下人，你就知道了。这样，我就比这么个例，就这一类统统，比如说，啊，你讲功利主义，这中文汉文笔画太多，麻烦，啊，你不教育不能普及，所以要改字，改汉字。你改汉字你就方便了，你得到多大好处？你毁坏多大呢？
毁坏多大？
就这种简单的功利主义，
简单功利主义，
理智主义，相信科学，这个地方他很相信科学，相信权力。我有些话来，我懒得说就是这个，因为人生的经验不够啊。所以你不知道他可怕的，他会吸引你呢，
吸引你。
你们这场没干出，
感
你要干出就是到处就看，毕竟就照这个戏词讲嘛，
黑气，
就京戏唱京戏那个戏词，不要说那个广东戏的戏词。那典雅的很，那个什么提音墨的点戏，那个唐什么啊，唐迪生的文化学校，那个太那种啊，那又太家人才子了，什么言情
家人才子，
像那种但是这类人漂亮，那共产党他一定他给你下个字眼，他把你骂到那才讲情，他也会，他做艺术家，他样板戏，他有一套啊，他这个知识分子王座，他可以王座，他跟上一套意识形态，他可以王座。你比如我再举一个例，比如说唱京戏那个《三国演义》，诸葛亮借东风这个事，
诸葛亮借东风
这种事情，因为共产党他一定把诸葛亮唱借东风那个词儿给他换一下子。他说你这个太不科学，这个时候拿学强硬，其实你什么能叫借东风，你能把东风借来呼风唤雨，你明明偏硬，这不科学，这个浅薄的理解。那就这，我就举这个例，就这类的呀，浅薄小漂亮，他就一定在这儿动动手脚，把马来亚那个腔色给他变个狗屁不通，那要看讨厌，还不如原来那个我就是借东风嘛。你给诸葛亮就说，我从明史学的这个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
我能呼风唤雨啊，嗯，他共产党说你什么呼风唤雨，你哪有
呼风唤雨，没科学根据，
只能呼风唤雨，他这样给他改，你也改了好不出，你说他就是技术上的文学了，他不是科学的，
文学不是科学，
就是他就是不同，他这个表他不错，他就是不同。 我就直接在那儿，这全部的理性主义，全部的功利唯物主义，哎，他可以说你一切东西在贪归贪心，他说你迷信不可以，哎，到他自己转起的时候，他不骂疯掉了，嗯，就是这样。
自己专制的时候就不闹人，不闹封建了，
就是这最最坏的。就这，我就表示这些人不是原始原因的，都是的，都是那种有高度的学校叫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非常可恶的。结果说毛泽东还是不相信，把他杀掉，你还是囚牢狗。哎，你看吧，你看，你看，你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闹知识分子是臭老狗。
他有一种，你文革是文革的说是笔法，啊，拒词是拒词是一种气氛呢，啊，哪里在哪里说在这个地方你讲的，这个雨水是什么空气，天儿一样一造放的，变化化学变化是他家的，听，哎，你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
用科学的观点去批评文学是没意思的。
你听说我们这样子讲。这地老天荒，这现在你看看，像共产党看看地老天荒叫封建，这什么叫地老天荒？
地老天荒是封建。
就他这些东西，这一方面这个东西，他这种就是左上文化摧残生命，这就所谓这学不可就是自己杀封建了，他专门做杀封建的事情。就是你们广东话说衰败了，哎，就是啥不行。那办这一方嘛，办所以这点他一定出风头，一出风头就吸引青年，吸引那个浅薄的青年，青年人叫高兴，
吸引浅薄的青年人，
就叫个骗子了。啊，他就这个本事，就这一千万一下子看穿的，而知识分子看不穿，你相信这一套，
看不穿，仍相信这一套。
所以你要了解时代，讲文化，要靠有知音用了，靠口语没用啊，
我文化要有知音用，
是个方法没用的，
光考据没有用。
要有感受
感受，
你才能了解这个时代，
有感受才能了解时代。
一变本事大，比如说你们西方人讲人权，什么叫人权？我们的人权环境不一样，这个江泽民胡说八道，就这种聪明，这种知识分子的诡辩的，没出息的诡辩，嗯，全部的理解主义，生存权，嗯，你现在你看，现在美国不是那个，美国那个什么东西，家就不是就核引暴动了，他们那共产党又可以骂了，骂这个这。那你的人权在哪里？你们还不是中什么气质，也不是暴乱，哎，现在不是不是又要东边拼烂了？你办钱权去这点人身上，但他们一定有套诡辩和对付你。所以我们向来不欣赏这一套的，嗯，不欣赏，不管他的一爹老者，他的退色，我都不欣赏，就太狡猾，太奸诈，哎，一点一个人情味没有， 自言自强，隐性自强，一点都没有。杀分界，杀分界就是没修嘛，
没有嘛。
文化是从这个幽默里边传，现成一直创造出来的。
文化从幽默形成意志创造，
这个就是清单了。啊，这个清单你，啊，我都讲给你们听，对吧？有时候我也做啥哈，就忘掉了。啊，生命啊，培养出来，中国那一套原始就很容易了解，一下就写上去了，一下就写上。就像康有为那种毛病啊，绝不一看就知道，你绝不会做那种狗屁文章，啊，那个大同学那什么东西，他以为他那个最时髦。你姜太炎那个国学大师非常坏，啊。他只会学文而已，讲小说，他瑜伽的经典一个都不懂。
张海云对瑜伽经典一点都不通。
你这算什么国学大师？你天天讲四书论语，讲四书五经，嗯，他就是他那个什么呢？他说这一转上大灾天元万物之始，这是无明。
他说大灾前缘万物之始是无明。
我说我这对这个这些这个国学大师很不原谅，很不谅解。这以前这个非得在孔佛面前打屁股的吧？你这个你怎么能说是拿这个当无明呢？因为佛教是无明三生万法嘛，你大灾前缘是创生万天地万物，就等于无明了。这是什么国学大师？你念的什么书呢？这都是你们国文系的那个，那个随时大那个，那个黄侃、黄继刚了、姜太炎了，这高明这些东西，就是坏得很的。这是不可谅、不可原谅的，就不能原谅。嗯。这时候他那人，这个姜太炎，他自己他以为他可以讲先秦之子，他这方面学问，或者他的学生啊，只算他的儒书学问而已，他这方不算他的啊，这算好。他在学生还有点良心，他不算的这方面。那时候我都哪儿看了，我可是怎么这样讲的啊？这不是当街打屁股？你那个康有为那个大同学的比共产党都坏，也应当街打屁股。
大同学比共产党更坏，
他在
先打屁股。
协会他写的比共产党都 radical， 比毛泽东都三面红，他八面红旗。那可怕的很呢。
毛泽东三面红旗，他八面红旗。
他说是他扯散你的家庭。我们现在瑜伽讲家国天下嘛，这个家庭这个无论是最重要啊，他就把你家庭扯着，这个夫妇不能同居，不能超过一年，你管这个屁事干什么？他今天安排好了，你夫妇不让你超过一年，同居不能超过一年，生小孩不要你父母养，送给孤儿院。你父母养小孩是天经地义，这是啊，他不让你，他就隔断你这个母子之情，明白？就功利主义，就功利主义，浅薄的理解的。这个姜太炎，这个康有为何止于此呢？就轻巧莫言，就出风头了。生小孩是要送孤儿院，啊，不要你父母养，你父母养他培养他对你有这个父母之情。啊，我就给你担破服的叫你这个父母之情， 他出现这个，你这个太坏了吧？啊，到你到老的时候，死掉的时候送养老院，也不要你儿女养你，你儿女养你的时候，你父子有情吗？父子母子有情，年老了送养老院，死的时候啊也火葬，孝顺把那个鬼作废了。这是彻，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这不是共产党唯物论。你这个你扛了扛有为活这个词呢，你是大同学，你们那边那个大同学你哪儿看？
大同学。
所以国科大师的姜太炎，还有这个丁文学家这个唐僧，这都是祸害了，这都是祸，这都是桌上桌上民族的了。这是瑜伽的精神吗？孔夫子讲大同是这样讲的吗？是吧？可见是完全不了解了吗？公羊春秋是这样讲吗？嗯，所以这些书要好好看一看呢，他这些问题可以影响。所以你仔细看看公羊春秋，它可有价值？哪是你讲的？所以共产党出来拿了无阶级对立的共产革命的这个无阶级大同社会的号召啊，那是那后边的康有为不是给他铺一条路吗？你无阶级社会，你那个哪有无阶级？你那个大同社会在哪里？对，这种罪恶谁能看得出来呢？不因为是个罪恶，而是因为是个理想所在。哎，所以这个共产党才能抗标说败坏的是义务。所以只有抗标这些家才了解。嗯，
罪恶所在亦都是理想所在，所以是个魔。
我现在应当该觉悟了，死这么多人还不觉悟，
你这么多人都没觉悟，
所以我说他的生命的核透了，核与气碳一样，碳气一样，往气那么核一样，哎，
生命核透。
这些论点，这我都有文章，你们看到我这直播这些观点在哪点，你们看到没？
啲姑娘都有文章，
在哪？
讲述嘅。
时代感应嘛，最近在《道德理想主义》里边有好几篇呢。
喺《道德理想主义》里面。
共产党大同。
讲共产党嘅大同。
普遍性与理讲理想与自由那一段。
理想与自由那一段。
那不是仅仅理想。
不是真正的理想，只是影子。在以上的讲话里面，牟先生痛斥了不少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的智慧，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是违反中华传统智慧，只是为了共产党铺路，遗憾的是很多人都不察觉，死了很多人都仍然觉悟。关于中华文化智慧对民主科学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个讲题至此为止。在下一回开始的讲话内容会是关于宋明理学，下星期再会啦。